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这一章就是大卫正式的登基作王的一个时刻。当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本来这一章的想象应该是很荣耀，应该是非常的浩大，可是却发现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谦卑。那我相信在大卫的整个事迹的里头，我们都深深明白，大卫已经成为了以色列当中的民族英雄。那在跟随他的人当中，也从过去那些所谓应该算是所谓的在社会中被遗弃的，或者所谓那种流氓背景、黑社会背景或者是那一些曾经沦落到那种被遗弃的，可是如今跟随了大卫的一段日子，其实前后恐怕也跟随了整十年，那就看到当中有好多的已经成为了这些所谓的战士，成为的英雄。那可是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什么是真英雄，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数值，唯独凡事寻求才是真英雄。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的一个思想。那从两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得胜中仍然步步寻求神，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因素。所以从第二章的一开始就说到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座一个城去可以吗？那为什么大卫会这样问呢？那我们要明白，大卫当时他已经是属于离开了以色列，去到了外邦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他是已经明明的有过了一个行动，是放弃了他原先的，然后去到外邦的。所以如今当扫罗已经死了，如今也看到整个局势是他需要回来了，可是不是你说走就走，你说回就回，说走的时候没有问过神，可是你在外邦当中已经好像已经被认定了，已经是留在那里了。可是如今你要重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人性很自然的角度，大卫要回来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啊，你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啊，你本来就可以回到以色列应许之地啊，你本来就是犹太人啊，本来就是神的子民啊，你回到你原先的地方本来都应该没问题啊。可是你会发现到说，人很常就会做一些东西，都是自己认为我觉得这样好啊，那我就这样做，那样好啊，我就那样做，就少了一个合法的管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个合法的管道是很重要的。合法的管道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进到一个地方，特别是比如说应许之地本来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可是他已经离开了，那如今我要回去，我也可以自己回去，可是这个是不合法。可是他知道神是那一位掌管赐福跟应许这块土地的，那如今我已经走出来了，那我要进去的话，我要问过神，那我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一般人可能我们都不会注意到，可是原来你寻求一个合法的一个途径管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好像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由的范围，我们都可以自己做，可是当一个人懂得询问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当你询问的时候，其实你就进到这个的祝福里面。那大卫他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啊，他也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可是他知道如果我一旦问神，我可以不可以上到犹大的一座城，神如果说可以，那意味着说我眼前的这一段路，我现在不只是得到了那一位执掌管理有权柄的那一位给了我一个批准，那我的进去就变成是一个合法的。那合法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个人相爱他们可以很自由的爱做他们想做的事，可是当不合法的时候，其实背后有很多扭曲的事情、破坏的事情、咒诅的事情。 可是当他们寻求两个相爱的人，他们要可以很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的话，他们要寻求，好像比如说法律上有法律的一个途径要注册结婚，在神的国里头有神的国的一个的立约盟约的一个途径。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经过合法的一个途径来进到一个关系，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诶，你会发现他是蒙福的。所以大卫似乎他就很深的感受到，我要回去，可是我需要有一个合法的管道。所以当他这样问的时候，神跟他的关系仍然是很亲密的。所以神立刻回答说可以。那可以其实事情也可以结束了。可以就 OK 了嘛。可以那我就看看应该回去我以前的地方啊，或者去找我的亲戚啊，或者去哪里啊，看哪里比较好啊。其实可以就好像 OK 了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更进一步的求，我上哪一个城去呢？所以当他进一步的问我上哪一个城去呢，其实神的回答也可以是你喜欢哪里就哪里啊，反正全以色列都是应许之地，你要上哪里都可以啊。可是你发现他没问的话，他可能可以自己选择，可是当他问的时候，神就替他选择。所以当神替他选择的时候，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很显然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是上西伯伦去？当神说上西伯伦去，那意味着说这个地方一定是最好的地方，一定是最适合的地方，一定是最有恩膏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是上西伯伦呢？其实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西伯伦这个地方是当年在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那个时候，在创世纪十四章就看到亚伯兰他到过了好几个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筑坛。当他在那里筑坛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筑坛就带下了神的同在，就带来了一份很特别的一个恩膏。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两年前跟张牧师到以色列走岛的时候，就我们曾经就去到西伯伦在那里筑西伯伦的坛。当筑这个西伯伦的坛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就有怎么样的一个恩膏。我们在那边演了一出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演当年亚伯拉罕在西伯伦筑坛的那个情景。那边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四王跟五王，所谓当时的整个地区里头最强盛的一个的政治的势力，有四王跟五王，他们联合起来，那当中他们抢夺罗德。可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只是用他家里的318个壮丁，结果就打败了四王跟五王。你想想，四王五王就等于是一个好几个国家的盟军联合起来，可是不是打国家，是打亚伯拉罕，抢夺亚伯拉罕的一个的仆人。可是亚伯拉罕却用他家里的318个壮丁就征服了，就杀退了，击败了这个四王跟五王。所以你会当下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一份的得胜的恩膏，一个得胜的恩膏。而且西伯伦这个名字，这个字我去查考一下，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加入或者是联盟这个结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原来神有一个特别的点，西伯伦它在耶路撒冷以南30公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属于其中一个宗教圣地。那为什么不是选耶路撒冷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宗教圣地。如果以整个当时的或者说一直到今天的宗教圣地来说，西伯伦是仅次于耶路撒冷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去就去到耶路撒冷呢？原来英雄有一个预备的平台，而这个预备平台竟然是神说是西伯伦。所以在西伯伦，他在那里就酝酿了一个王者之风，在那里就开始结盟，让犹大家合意同心，就看到一个从一个小的国起点，这个合意同心 就带下了一个极大的恩膏，以至于日后当他来做整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是带下了和平，带下了统一啊，带下了合一。所以原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明白的，不理解的，你没有求问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走，可是你求问的话，你会看到神会给你更精准的。而当你更精准的，你只有回过头，你才明白说原来背后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美意。所以在这一章第二章里头，这一整段的里头都不断的给我们看到是要大卫是一步一步的去问神，然后他是约利很低调的让这些跟随他的人都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啊，就来预备，就在那里登基，就在那里做王啊。然后就看到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会思念到曾经有人去所谓埋葬扫罗，对先王啊有过一点的功劳的，大卫就特别纪念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他在这个等候进到真正作为整个以色列王之前，其实他有一段不是一登基的时候哇就作威作福，不是，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起点。那因为希伯伦背后就是有一个从亚伯兰当年的足坛的那一份的恩膏在那里产生一个结盟，然后要带下一个将来的一个更大的作为。所以这是第一，在这一章里头看到得胜中仍然要一步一步的来求问神。那第二，从第八节一直到32节，最后这一段就插播了一个有关大卫的跟随者跟扫罗当年他还有一个所谓的元帅叫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这个亚尼尔也是当年扫罗的元帅。那么原来曾经有一个背景就是扫罗的儿子之前的记载好像他们都被杀了其实有一个逃脱的有一个被其中一个元帅把他带走的，就是这个伊斯波瑟。那当这个伊斯波瑟逃脱之后，那毕竟是王的一个血统，所以就是由他的臣仆来推动他，好像就做了一个王可是当下这个王似乎也没有那个气量，也没有那个生命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可是毕竟王的下面就是这个尼尔还有跟随大卫的就是约押约押跟他的兄弟当中有这几兄弟，约押、亚比塞、亚撒黑，那这几个他们就某一天竟然在基遍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池边在那里碰面了。两个不同的所谓的都是同胞，都是神的子民但是好像跟随不同的领袖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碰面，那碰面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的战士、武士、英雄，所以当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英雄见面不是众英雄是英雄，好像大卫跟约拿丹两个都是英雄，所以他们就众英雄是英雄，所以他们就结盟和好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可是当这些人的生命没有这样紧紧的来跟随他们的领袖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在那里碰面的时候，首先当然是这个亚尼尔先挑起事情嘛。亚尼尔是因为从扫罗那边的，所以扫罗那边不够纯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他就挑起了从这个从他们在那个池塘边碰面的时候，14节，亚尼尔就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个新译本和本用戏耍，戏耍就是让他们玩玩吧可是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让年轻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比比武就是看起来是两批人在那边的时候你们是武士我更是武士，你们能打吗？我们很能打，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感觉。那么就领袖之间这个 扫罗的跟随者的这个元帅哦，就先发出了这个挑战。那么对这一班所谓的刚刚我们的跟随大卫那么久，现在已经做完了啊，你要跟我挑战？好啊，我们来比一比啊。那就看到就有人发出挑战，有人就回应挑战啊，结果没想到没有设下规则啊，没有设下比武的规则，结果一打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就连同武器也都出了啊，结果就看见就开始有很多的血腥，而且这些血腥一来的时候，就更加引起背后的人，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结果就混战了哦，就打了。可是我们看到，当这一打下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大卫的那些勇士是更猛的。结果亚尼尔他们就跑嘛，所以他们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整个追逐的过程的里面啊，结果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死伤。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第一是武士好战想比武 ，OK， 这是一个血气的问题。所以一个血气就带来了征战，带来了兄弟之间互相的同胞自相残杀，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提防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一顺着血气的时候，本来事情很小，很多人跟人的冲突往往都是起点的事情都很小，可是血气就会把那个小小的火苗点燃成为一个爆炸，那结果杀伤力就很大了。所以今天就看到那里头一种好胜好斗的心，这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放下谦卑下来。对大卫来说，大卫更可以是已经名正言顺可以登基做王，可是他听从神，结果只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哦，在那里来做王。你看到这个谦卑在继续酝酿他的声量来扩张，可是跟随者没有跟得那么紧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的领袖的生命的榜样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血气。那对这个约押来说，他还不是说我就是那个故意的主动的，他算是被动的。可是被动还是有一个选择，我要选择被他挑战吗？还是我选择不要被他挑战？或者他说比比好，那我们就侧手空拳，我们就比比就好了啊，我们就实现十分钟吧啊，谁赢就赢，谁输就输，就这样吧。可是人的心就是这样子，不甘愿。结果我们看到，结果就是杀了380人。好，我们就看到在整个队伍当中，大卫的队伍死掉20个，可是19个再加上亚撒黑哦，就是20个。那20个里面，应该说是19个是属于一般，可是一个是属于元帅级的。可是对这个亚尼尔，就是扫罗那一边的来说，却死了360个。所以就看到说，对他们来讲，我们赢了，我们杀了他们360个。可是对另外一个来说，我们赢了，因为我们杀了他们的其中一个领袖。其实你会看到，到底当兄弟自相残杀的时候，谁赢呢？你会杀多的赢吗？我杀了你的领袖，我赢吗？其实都是输家，因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哦，其实属神的真英雄，不是能够在武力上置别人于死地，那个叫做真英雄。真英雄是能够化敌为友，你看这才是一件美事。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是，大卫的生命，他谦卑，他等待，他听从神，寻求神，结果就去到一个最有恩高的一个地方，开始在那边立王。那跟随者本来理当学的是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要怎么样子化敌为友呢？而不是按照血气斗争，按照血气斗争，最终你会看到损伤、死亡，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说整个时间点非常的奇妙，就是我们从前些日子去年啊等等，就一直看到美国跟北韩啊之间的那一种的很僵的一个的局面，而且分分钟就准备要打战， 而且是那一打的时候恐怕会殃及整个世界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发现都是血气，就是我不肯我输不起，所以我要武装起来。另外一个是我就是要叫你被制服啊。结果你会看到在这两个国家的领袖在那里恶斗，结果是用最毒的话语彼此在对骂，用最可怕的一种的形容来指责对方。可是当我们看到当这一阵子因着一步又一步的关系的结合，一种求和一种的愿意和好，愿意和好到一个地步，看到这个北韩的金正恩整个心完全放下，渐渐看到其实我不是要武装起来跟所有人对敌，而是看到原来邻居接纳我，左邻接纳我，右舍接纳我，原来韩国接纳他，中国接纳他，日本接纳他，原来现在连美国也接纳他。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早上的一个新闻宣告了，就是宣布了，就是美国总统跟韩国跟北韩要在下个月12号在新加坡有这个会谈。而美国总统竟然说了一番话，就是说我对这个会谈非常有把握跟非常有期盼就是我们将会成为和好的是和睦的。所以你发现英雄，如果英雄是用血气的话，那最后是死伤惨重，可是英雄是用和好的话，你会发现就带来了一种天下太平。所以今天看到在真理的里面，神的心意真的就是和好。所以凡事依靠神，所以我们真的要留心我们自己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血气带动冲动，还是一步一步的寻求神。人的好战跟血气会引进凶煞，可是现实何尝不是如此？只有谦卑愿意求和好的，我们看见最终我们就进到神的心意，就才会有美好。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要带我们，让我们那个的心是归向神，与人和好，寻求和睦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敬畏神，以至于这样才是一个世代的真英雄。好，我分享到这里。